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比尔。上礼拜五啊，美国有一些重量级的科技公司呢，其实都揭露了它的财报。那上礼拜的美股的表现呢，也算是呢前面有下跌，后面几天呢是出现了上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上涨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礼拜五的时候啊，英伟达的涨幅呢达到6%，它是呢连续的两天都是上涨的。啊，礼拜四跟礼拜五啊都是上涨。那这个礼拜的累计的涨幅啊就达到了15%，也创下了呢去年五月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单周的上涨。好，去年五月份呢，为什么会涨这么多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当时所公布的 AI 的晶片的需求啊，远远超乎预期。那单周上涨幅度啊，就超过了24%了。而且啊，这个礼拜啊，英伟达市值增加了将近2900亿美元，也就是呢，在礼拜五这一天呢，它涨幅就多出了一个英特尔的这么一个大小了。那回顾呢，在之前呢，主要就是因为呢，包含了像爱斯摩尔，还有呢，台积电的这个业绩的报告啊，其实虽然都不错，但是呢其实都有一些隐忧，也就引发了投资人的担心说，哎，这个市场啊，晶片或者是 AI 的概念呢，是不是涨太多了？是不是后面的需求没有这么高了？那市场恐慌的情绪啊，也就波及到的英伟达。那英伟达呢，在上礼拜曾经单日就暴跌了10%，也创下了2020年呢疫情爆发以来啊最大的一个单日的跌幅。在这个盘中呢，这个跌幅啊，直接就让英伟达跌掉了1.9兆美元。那这个礼拜啊，可以说是英伟达满血复活了。那几乎啊，上礼拜之前的这些跌幅，就全部都收复了哈。大概只有5个交易日，就从低点啊大幅度的反弹了17%。而且、啊、这个礼拜啊，包含像脸书或者是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还有微软啊，都纷纷的在公布一些业绩的报告。从这个业绩的报告里面呢、啊，我们也看到啊，他们都在拼命的在持续的加码压住 AI。那也。这个也在报告当中呢，说明将会进行大规模的人工智能的投资。分析师普遍认为说呢，这个未来会是属于人工智能的。那么如果、啊、世界上、啊、最大的几家公司都投入几百亿美元到这个领域来的话呢，那英伟达、啊、一定会是最大的赢家的。像啊，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谷歌啊、微软啊，或者是脸书啊、Meta， 他们的第一季的财报里面呢，都说这2024年资本都是明显的有一个往上走的啊一个状态。那主要呢，就用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啊，需要大量的一个投资。那如果我们来看看呢、啊，所有这些巨头的 AI 的预算或资本支出啊，哎，这钱都花到哪里去了？那肯定都是花到英伟达身上了，因为呢，确实英伟达目前的晶片还是业界最好的。那这个、啊、也就是啊，英伟达之所以啊能够在上礼拜啊收获这么大涨幅的原因。虽然呢、啊，它还没有公布它的第一季的业绩数字，但是呢，其实它的表现啊，甚至比刚刚我们所说的前面这几家公司啊都要来得更加亮眼。在上礼拜啊，因为业绩公布以后啊，有出现暴涨的公司啊、这个像特斯拉，它是涨了14%，那、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是涨了11%，其实啊，看起来都还没有这个啊英伟达涨得多了。但是啊，这些科技巨头们呢、啊，同样公布了一些很不错的财报，但是啊，市场的反应啊，却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呢，这个 Alphabet 跟微软在公布之后就大涨的，而 Meta 则是呢重创。这个主要背后的原因呢，就是因为 AI 的投资已经开始为谷歌跟微软带来巨大的效益，但是对 Meta 的这个业绩来说啊，它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持续的呢会需要烧钱。那 AI 能不能在脸书上面、啊、出现变现，这个呢还是未知数的。那本周啊，不但是英伟达，那 AI 相关的这些半导体板块啊都在上涨，晶片个股呢在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啊都持续的上涨。那费城半导体指数跟这个半导体相关的 ETF 啊涨幅都超过了2%。那跟云服务相关的三个巨头亚马逊、谷歌跟微软啊，他们占据了全球云服务的市场啊，达到了65%。那这三家呢，都对于 AI 以及、啊、相关的算力的需求啊，都有相当大，因此啊，也是市场、啊、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那谷歌跟微软呢，相继的召开了最近的一个业绩的报告啊。总体来看呢，在 AI 的驱动之下，谷歌2024年第一季的营收跟利润都是超乎预期的，同时也预告了2024年的资本支出啊，会比啊2023年至少、啊、会成长49%。微软的营收跟利润也都高于预期，并且啊，在2024年会持续、啊、扩大的 AI 的投资。那预计呢，下个季度跟这个季度来做比较的话，下个季度的增加的资本的支出啊，会明显的上涨了。 所以总体来看呢、AI 的基础建设的需求依然是相当的旺盛的。以脸书来说呢，它全年的资本支出啊，将会从300到370亿的美元上调到350到400亿的美元，主要就是要建设数据中心来支持这个相关的 AI 的业务。那谷歌的部分呢，预计呢在2024年每个季度的资本支出啊，都会是在120亿美元上下。那全年呢，跟去年同期相比啊，至少有 49% 的成长，以便呢来保持它在 AI 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个领先的地位。那微软的部分呢，表示呢，这个像的 AI 所需要这些算力的算力卡呢，依然是需求大于供给。那所以呢，他们也决定啊，要扩大 AI 的投资规模啊。目前这个季度资本支出是140亿的美元。那在预计、下一个季度的资本支出、跟这个季的资本支出来做比较的话，将会出现大幅度的成长。亚马逊呢，我们需要等到4月30号啊，等它公布、最新一季的季度的财报。好，所以在业绩的发表会上面呢，微软提到啊，就当前的市场对于 AI 的需求还是大于公司所能够拥有的这些设备，所以同样在这一次的业绩的报告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各个厂商都持续的在增加它的资本支出，也就表示呢，目前 AI 的行业还是景气啊相当的不错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呢，在 AI 智能的这资料的训练上面，截至呢2023年年底啊 ，H100 总共是出货了120万张，那训练一个 1.8 兆参数的 GPT-4 则需要8000张的这个 H100。所以换句话说呢，目前市场上的这个 H100 算力卡呢，可以来训练啊将近150个 GPT-4 的模型。如果我们考虑到接下来可能会有 GPT-5 GPT-6 的更新的话，以及图片的模型，还有未来对于影片的模型的需求啊，如果是从这个角度上看啊， AI 算力的训练的需求还是相当紧张的。例如说啊，这个 OpenAI 啊之前推出这个 Sora 啊，那它目前呢还没有正式的对外发布啊，但如果呢它正式推出啊，大概就会需要了72万张的 H100 啊来做这个相关模型的训练跟运算。在这个推理的部分呢，2023年各个大的模型都做了一些功能的优化啊，也有不少的模型啊已经开放啊对一般客户可以来做使用，也就催化了啊跟推理相关的这些卡片的市场需求。NVIDIA 在最近的会议上提到2024年这个推理相关卡片的需求会比2023年有大幅度的提升，那出货比例将会达到 70%。 那最近的市场也比较关心的整个卡片的交货周期的减少，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警惕整个半导体产业其实有一些景气循环的特性的。那参考历史来说呢，半导体行业的周期大概是4到5年，那每一轮的这个周期呢，都是因为有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更新的迭代，所以呢产生了景气的高高低低。那这一轮的 AI 的景气周期高点到底什么时候会来呢？其实现在可能我们还看不太清楚啊，需要持续的来关注的。那到底这三大巨头它怎么样把 AI 用在他们业务上？像脸书呢，就打算将这个 AI 用在自家产品来取得更好的一个业绩的回报。那谷歌跟微软也在 AI 的驱动之下呢，获得了一些很好的营收跟获利。目前呢，谷歌在广告跟云跟订阅的部分已经有很明确的 AI 的商业化的路径。在广告部分将会把 AI 接入推送系统来提高推送的精准度。在云服务的部分呢，他们打算推出 AI 算力可以来做一些租赁。在订阅部分也打算推出大模型大元模型的订阅服务。那微软在 Office 跟这个 Windows 还有云部分也都有推出相应的产品。这 Office 已经有这个 Copilot 365可以来做订阅服务。那云服务的部分也打算来出租他们的算力。所以在这一次的业绩的报告上微软跟谷歌的云服务都有出现大幅度的成长。那这两家也都提高了他们资本支出来支持相对应 AI 所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那同样是三大巨头，谷歌的目前的股价估值呢看起来是比较低的啊。目前呢，谷歌的股价净值比大概只有 6.84 倍，那微软是12倍左右，亚马逊是42倍。所以现在看起来谷歌的股价净值比看起来蛮低，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搜索的业务受到像这个 GPT 的机器人的挑战。那另外一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呢，谷歌从公司创立以来就决定不会分配股利，相比于把股票股利来做分红拿给股东， 谷歌更倾向把这些利润都投入在研发当中，其实对于公司的市值管理来说呢，并不是十分的友善，对于股东来说也是一样的，不太友善的。因此公司的估值呢，都会比同行要低得多。但出乎意料的是呢，这一次的业绩的报告里面啊，谷歌可能会迎来创业以来的首次的分红配股了。董事会已经批准了，在6月17号将会向6月10号都还有持有的股票的股东来支付每股20美分的现金的股息，并且打算未来都持续的每一个季度会来支付现金股息。同时呢，还会呢额外的回购700亿美元的股票，所以呢，在这些利多的刺激之下，在业绩发布会之后呢，谷歌就上涨12个百分点左右，那市值也增加了2362亿的美元。所以总体来看AI 的行业还是持续的景气，持续的看好。算力卡呢，作为一个 AI 人工智能一个基础设施的关键一环，它的需求量还在持续的成长。那么未来这些科技巨头是要如何来进一步的扩展市场，来发掘未来新的成长潜力呢？可能我们还要持续观察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谷歌跟微软在业绩发表会上一些重点快速跟各位提一下。那谷歌在第一季度的这个表现呢，可以说是超乎了市场预期，他们的收入达到了805亿的美元，跟去年同期相比是成长了 15.4 个百分点，也是超出了市场预期的这个 1.9 个百分点。同样他们的净利润呢也达到了2370亿的美元，跟去年同期相比是成长了 57%， 也是超乎市场预期的 21%。 在这个季度里面呢，他们的资本支出成长到了 120.12 亿的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91%， 要比上一季成长了 9.2%。 而且呢，谷歌预计在2024年每个季度的资本支出都会超过120亿，那全年呢跟2023年相比至少会成长 49%， 那这个也是超预期的。而且呢，最令人意外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谷歌将会首次的来分配股息，那同时还就计划呢回购价值700亿美元的股票。在业务的部分呢，谷歌已经在广告还有云服务还有订阅等等呢找到明确的人工智能商业化的一些路径。而且呢，除了提供自己的 TPU 他们的卡片之外呢，谷歌还会提供 NVIDIA 算力卡的服务，包含了 H100 以及最新发布的这个 Blackwell。 谷歌同时也削减了包含在销售一般以及行政部分的支出，但是在研发部分则是增加投入。而微软的第一季度的业绩发表会重要的资讯呢，可能还包含了在财务的部分微软收入呢达到了619亿的美元，跟去年同期相比是成长了 17%， 也超过了彭博这个统计预期的609亿的美元。微软的净利润呢则是219亿美元，跟去年同期相比是成长了 20%， 也超出了彭博预期的211亿的美元。那这个季度里面呢，微软的投资的支出比去年同期成长 65%， 要比上一季度成长 13%。 微软指出呢，他们将会在2024年持续扩大对于人工智能投资，那预计下个季度的投资将会大幅度成长。在业务的部分呢，第一季度的云服务的业绩成长 30%， 并且呢预计下一个季度的云服务的业绩将会持续成长。那目前呢，对于这推理算力的需求还是超过了供给。所以前面我们不管是谈 NVIDIA 或者谷歌微软脸书其实呢，他们都是美股里面市值非常大的股票。这个地方我们谈一个坏消息或者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地方。这美股前面十只最大的股票，目前在 S&P 500指数里面的市值的占比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 34%。而全球十只最大的股票在 MSCI 全球指数里面的占比也达到了创纪录的 23%。如果按照在过去的历史经验里面呢，这种高度集中如果持续保持下去的话，直到譬如说这种高度集中的状况非常有可能会持续保持，一直到实际的十年期的公债的殖利率达到3%以上，或者是收益率的上升跟信用利差扩大，共同构成经济衰退的一些威胁。那再来就是经过通膨调整后的债券收益率的持续上涨也意味着金融状况持续吃紧，这个都有可能会导致股市泡沫。所以在现在前十大股票市值持续的比创新高的同时，对于美股的后市可能我们要还是要多加谨慎确实看起来这一波的修正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还没有结束了，但是我们要持续的留意一下。好，以上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些内容， 那有什么任何你想听你想要了解的市场跟资讯的话呢，也欢迎在留言区跟告诉我。